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来讲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在讲这部论之前，请翻开这个彩色页的那个中科巴大师像的背后有太虚大师的这个赞，中科巴大师的记赞。我们先看一下，因为什么要看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每一样文字，我们要懂得去将我们所未来要听闻佛法的，从一开始，我们的心就升起了尊重、珍惜、难得想，因为。假如法不是从这样升起的话，它的受用就有限了。正常的话，其实说法有说法的规矩。那当然，目前现在整个环境的因缘，是不能具足这样，越来越难的。那如果照以前这样规矩啊，严严板板的将来做，很多人能不能堪受得起？也就是说。文法、琴法都应该具足威仪，大概具足威仪，和摆样子不一样。因为这个，因为这里面原来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建立你那份依法相应的因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必须要先开始。开始的用意在哪里？建立起你在。法会当中的所缘境，所缘的境，你慢慢一直懂起，这样一直弄，也许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去引导。所以说，任何一个仪式、任何一个作为，都有它，因为任何一个功德都必须因缘具足，它是诸因缘具足。做一个闻法因缘、听法因缘，做什么事情都有很多背后条件。我们太不能从缘起的角度看待修学佛法，所以很多因缘好像也感应到了部分功德，可是实际上一直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因缘不足。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好要欢喜的心。那这个好要欢喜的心从哪里来？因为我知道它的价值，我知道它的价值以后，我这个心会不厌倦的，会一直期待的，我想要知道，我有这一份想法。所以你会发觉，就当你有，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啊，我们必须要能知道修行的功德意义，一定要很清楚。这份功德意义可以让你不懈怠，你好要，所以欲为勤医，欲望为精进的意识处。勤就正是正是正勤劳，对不对？那个勤就是以欲善法欲，那善法欲为什么这个欲会生得出来？因为我知道它的功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修行当中不要一直忽略了对功德的介绍。这也是为什么佛陀经常会示现很多的殊胜功德像，乃至到最后为什么会劝修？因为众生是因这个善法欲而升起精进力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来我们会再提到的啊，可能中间会岔开，我不一定完全顺着这个，只要延伸到能增长我们对这个法的认知的东西啊，我们就尽量去成就它。比如说我们念佛功德，我们念佛为什么使不上力？就是因为对佛的功德不清楚，问题就在这里，因为这是中间这个法门的独特地方。佛的功德太抽象，抓不到，感受不到，他的对佛的功德的感受力比不上对现实东西的染入力。现实东西我知道啊，我感受得到啊，我抓得到他的好处啊，佛的功德我不知道啊，那是你说的。所以我当我在起心要修炼佛的时候，我太容易被这个外面的境所影响，因为我内心依然相信他好过他，就是这样。 不要再自欺欺人。我们就重新问，你真的相信吗？不相信，不相信就提出来啊，不相信就问啊。我很想念，念了一二十年，心里还默默的，今年给。这从一开始念的时候就要问了，不要念二十年然后再问，很麻烦。所以为什么一个弘扬净土法门的人应该学会的怎么样引导众生，从不同面向观察佛的功德。佛的功德有很多解释，从无常也可以看到佛的功德，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佛的功德。你必须把那个功德的感觉具体化，照到修行者内心能升起具象化，这时候他就愿意了，不一定马上就使得上力，可是总比你没有讲的好多了。然后越一层一层感受，一层一层修行，体会越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了。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我们有太多修行的因缘紧缺，你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看很多修行法门，再来解析啊，你发觉什么？这个要没他不行。对于耗药的功德清楚，对于挂碍的过失要看得清楚。我们也没对业报看得很清楚啊，我们有没有对这世间的一切无常相、虚妄相、欺狂相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还是有希望啊。一则爱也爱不下去，舍也舍不下来，你那么一辈子还是站在那个原来的位置吗？这就是我们现在修行的实况。所以看不到，没有真的建立起来。好，那我现在要看，我们来看看太虚大师。太虚大师是一个我们民国这个年代的一位菩萨行者，我对太虚大师是十分敬仰啊，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这中间也不是他一个人能针对中国佛教的革命啊、改革啊，成败由他完全负责。做法他自己也觉得不足了，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他也觉得很多地方不足。那作为一个修行者，对自己的了解很清楚，我觉得非常难得，非常难得，舍生命啊为教的人。那在我们后头的看到整个具足菩萨风范的太虚大师是一位真的全然奉献给佛教的人。他也后头给自己一个定位，他也很清楚自己修行在哪，可是他有一个全然无挂碍的这种恢弘的气度，想要护念所有的佛教，这样没有私心的人啊。我们菩萨讲归讲啊，做的不多，太虚大师是一个很典型，不管别人怎么看法，我是用这样的心情来，我很敬仰太虚大师。他只是因缘不具足，他周边在推广佛教改革的时候，他周边左右手、哦、太少了，所以他一开始就注定当烈士。没一个人，他周边很多人啊，走到一半跟着走的没多少人。你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广修资粮，我们也要未来修行成就也要法眷属，不是人眷属，不要多子多孙多生气那一种的，是法眷属，是在善法上法为伴侣的那种眷属，能知能以你法以你所修行同一之见。这也就是在我们在普贤行愿品里面也提到，我希望未来善知识常护念我，对我升起欢喜，为我讲说普贤行愿，我们同共同行，同共发愿行普贤行愿，那么就是这样法眷属。我们有没有？有没有？好像没有。因为法的问题，你有没有依法？你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容易感应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它就是在法眷属这一方面，法律上啊，能陪伴他护持他走完的太少了。所以从这种人的个性里面来看，他大概本来就不会活太久，因为那个耗费生命力太快速了。 所以很难得。那因为他是真正八宗共弘的人，像我们现在，这就是一个观念，随时提供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容易产生叛教关系观念，叛别啊，不是背叛的意思啊，叛别，中观无疑是如来藏，然后如来众就压得低低的，为是还不究竟，中观最究竟，对不对？这里也谈，可是这里的谈法，你一定要前后清楚。他认为一切皆佛法，他不会把你看扁哦，他甚至也不会认为你是外道，态度不一样哦，不会像我们现在在讨论如来藏，把它当成像有点类似外道，甚至外道思想衍生出来的，不是哦，完全信受它是佛法哦。也就是说，即便太虚大师有没有判别教的差别，有，他也判，可是他基本上认为都是佛法。也就是说，他不谤法。我们现在是在判别之余啊，对佛法很多观念产生了轻蔑，认为他不究竟，认为他不是佛说。我所谓的佛说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意识跟佛相应，而是真的是佛亲口说。如果只是意识相应，那我不一定要接受这个经典。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现在很多人大乘经典不看了，表面上不敢去说他不行，内心的信心不见了，信心不见了，为什么？耽误了。在里面，佛法本来在一生一代教化当中，本来就有应机说法的差别。那我们的应机说法差别，本来就应不同的机。就像你自己，你这一生讲话讲几种话，你也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不是吗？难道你见鬼你说人话？你都很聪明，佛比你有智慧，他当然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叫做应机，叫做应机。所以你要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块，怎么会不一样？因为对象不一样，怎么会讲一样？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慢慢要用一种很无路务实的心情去看待佛陀的智慧，应不同的机，应不同的烦恼，应不同的对象、环境、情境，种种的不同，我说不同的法。我了解你的用心，就好像你跟你的刚生下来的小孩子，你家的小孩子一二岁讲话，等他五六岁讲话，你的内容改变了、啊、到了国中、高中、大学，你自己都在变啊，你也很聪明，都知道他已经不一样了。好吧，那你如果把以前他两岁时候讲话录音下来，跟他大学的时候你讲话录音下来，你就怪他说，你那时候怎么跟他讲乖乖的不要吃糖？说我在哪两岁嘛？那时候两岁我当然这样讲啊。现在大学你怎么讲？你不要把我凑在一块、啊，你要知道我的背景。可是我们因为时代过了，我们不知道佛陀说法的当时的次第嘛，搞不搞这位？所以我们就很难抉择。可是抉择，你说啊，这时因时因缘不同的说法，可是我都知道，那都是这位父母的一个慈悲心，为不同的因缘说不同的法。所以我现在很希望大家在抉择佛法的时候，不要到最后用现在世俗的一些观念、学术的观念把佛法毁掉。这个毁掉是毁掉你自己，毁掉你的信心，毁掉你对三宝的那个恭敬心，也造了很多过失。其实我告诉你，以后我们一路上看，我们无形中造了太多过失，这也造成我们为什么在修行上很多不成就，因为你不知道这过程当中你已经结很多过失了。真的，我们结很多过失，无意中。下次这个不是我们故意要危言耸听，因为你自己在圆这个境的时候，你已经染污你的修行了。就像我们现在经典印很多，对不对？就因为经典印很多，多到我们不重法，出在这里了。多到我们现在不重视。你要知道，当你重法的时候，跟法的相应才出来。你一旦不重法，因为我们本来很恭敬，后来太多了，来不及恭敬。你要知道，这一点点、一点点的不恭敬以后啊，你要修三归修不来。 因为这中间有维系对法的亲昧的心出来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佛像多到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恭敬了，带不掉，到处对，我们会有产生这么清醒，我们必须要看到佛像就如佛一般。你如果把佛，这个就是后头我们要讲的皈依，每一个境都是在修行的境。所以你当如果这个东西放在这边不构成你的修行意义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另外一面的意思。所以当以后你要起一个真正恭敬的皈依心啊，会障碍掉。所以以后我们必须要在很多地方，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也都同样的事情，可是现在要很谨慎的。即便环境没办法一下改变，可是你的心态随时要抓准，否则它会构成你的修行。因为所以我们一直现在都不大清楚为什么我们修好像使不上力，其实因缘出很多问题，慢慢我们整体这样一步一直走过来，你会看到虚大师他就这样的一个观察，他也讲了这个，他很想会弘扬这个八宗，所以他有这个很想要改革佛教啊，这份动机非常的强。你了解他的背景，了解在佛教衍生到末代的这个中国佛教的现象的时候，你有一种很强的忧心。我们要能尊敬赞叹太虚大师，必须你能观察到佛教演变到此一时代的乱象，这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太虚大师那一份想改革的心，方法怎么样另外一回事，那一份心很强。就像当我们在进一步了解佛法的真实意，已经在这个世界慢慢萎缩了，在形式上面一直在增加，也就宗教意义的佛教越强，可是实质的佛教的智慧萎缩的时候，你会感觉佛法其实很衰，很多东西根本不是这样，不应该这样做。佛教不是一个世间社会，佛教是一个法结合的一个修行清净合合体，可是现在太多的变化，你看到的东西一直在衰微，你尝试的想要改变，那你又了解佛法，每一个佛法应众生都有它的善巧，所以想要共弘，想要让这个法的次第出来，让每个能受益的人都能受益，这一份心情，所以他感受到这样的心问题，他发这样的心。那我们现在看他怎么在赞叹这个宗喀巴大师，赞叹他所说的法。好，他说世尊大法啊，策源越邦，我们不细讲，大概因为意思大概大家懂啊、哦。派分三干啊、哦，化各一方，其然之那，源起西藏三个讲南传啊、哦，汉传、藏传啊、哦。莲花身后啊、哦，密咒当阳，正在显的时候，律相经教若存若亡，开始很多佛法起来了。包括密教升起的时候，密教升起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藏教的历史，你知道也是根本是混杂的外道，宗喀巴大师、阿底峡尊者这几位大师，莲花生大师，他们曾经把他信仰过，可是也很容易就降下来。那我们看他们的衰败，我们不是吗？那你何必给他，我们又好到哪里？我们现在啊，他们还有一些法的传承、啊、我们现在法的传承是什么？我们都是大概就是文字上表层的传承，属于实践修行的传承，我们在我们汉传几乎断掉。简单讲，就像那个书的拼搏，在我这一间我有一种拼搏的团那里，您就要照这样修，会一步一步会跟我一样，但基本上好像偏颇。我们现在修行的，在一个所认知的法认知理论的系统跟实践的系统，现在在普遍的修道地方没有。包括我们佛学院也是把课程一直讲嘛，对不对？一直讲，可是传承在哪里？你自己去形成啊，你自己形成。 我们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法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在修学上有一种毫无头绪，经教很多，自己挖自己听自己学，就这样出现这种问题。可是其实法有传承，这一个修行人他从理论上建立，他所观察到的，他的经验里面所淬炼出来的一个修行之地，不是每个人适合，可是是一个曾经走过的路，所以每个人走过他会很熟啊。只要你相信我这个上师，我就引导啊，不对不对不对，你现在出什么问题，你现在不应该修什么，你现在这里卡在哪里，因为他很熟。那在摄受这样的法的传承的人也安心，因为我知道下一步要修什么。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我们在所有未来，我期待每个道场里面有一个法的传承，不是人的传承，是法的传承。你不一定来到这里，你来到我这里有一个法的传承。所以这个传承啊，可以让僧团安定，让四众弟子安定。你要知道，任何一个团体最重要是一个法的传承。那如果没有用世间制度，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谈到这个问题，用光用世间制度没用的。你即便僧团用尝试世间的很多的经验，构成很多人事组织，没有法的传承，它跟世间的团体一样，没有差别。所以你很多人一直在想要形成很多的制度啊，要干什么？我现在我不反对。可是我一直在讲，这个团体最重要是建立一个知见的传承，修行的传承，这个最重要。所以在密教产生的时候，它的观念啊，也出现了跟外道混合在一块，即便现在依然如是，那我们呢依然如是，那南传的呢依然如是，也一样啊，也一样啊。修行有用功的，修行的也有啊，我们也有啊，藏传还有真正用功的也很多啊，可是颠倒的也一大票啊。那这不能一概而论说哪一传哪一传怎么样啊。所以太虚大师啊，密作当阳啊，律相经教若存若亡，混在一块了。佛法在这个世间流传里面，有佛教的相，有佛教的影像的表层精神，一直跟外道相应。这次我一直在强调，如果知见不彰显，佛法的正见不彰显，其实留存的只是佛法的外相，它的精神已经萎缩掉了。这下如果我慢慢在建立自己佛法知见，你才有能力去判别说，那佛法在这个世间现在剩下什么，新不新，弘扬不弘扬，你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没有啊，这条修行路真的是因缘太缺了，你才知道。否则你会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是所谓的佛教，不是的，精神已经萎缩掉很多。好，你看到末流未长，染崩恐张，大师崛起，浊积清扬，菩提之道次第宣茂，下中上士续归金刚，就是由显教到金刚，金刚道就是密教，根深枝茂，德容玉方，持土禅净，精义轮光。胡界眼里，这个胡界眼里，旧之不妨，为师与我志趣相当。千年万里，不隔毫芒。我行未逮，我心正长。半香先觉，景仰无量。你知道这看到什么？你能感觉到什么？其实这样的大师，他看到佛教的现象，他也看到这样的大德开演这样的圣教，为这样的乱象提供了一个可依循的路。我 在看这个中科巴大师的论以后啊，我突然也升起了一个很感觉，那个感觉非常有意思。我就讲过我不是密教，我对密不清楚，可是在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升起的非常强的感恩心，不是嘴巴讲，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种感恩心啊，远胜过比以前比我们更关系更亲切的人的感恩心，我比他更强。为什么？因为我们摄受他的佛法，他对我们修行的一种具体指导，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希望有一个中科巴大师的像，实真真实实的顶礼，因为我们感恩到那个法恩，那个欢喜心。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情啊，就在我们一道修行路当中，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竟然这么具体明显的有步骤的给你一个这样指导，所以我觉得就像一个暗夜明灯一样啊。你如果不想修也就罢，可是你一旦产生，你如果真的想修，而他的确在修行上给你这样的指导，给你这样的启发，我们才知道原来所谓的皈依上师啊，皈依上师必须要真实皈依，必须要知其功德。可是我跟中科巴大师就是这样的因缘，我不敢说我们很了解他的功德，可是我在这里面感受到这个法，我们由自内心敬仰这样的一个大德，升起了一种强而有力的皈依心。那这一份对法恩的感受，感戴他利益众生的心情啊，我们要起他对他的观想啊，快得很。闭上眼睛就跑出来，闭上眼睛。那我们办完很多东西，想了老半天，眼睛 OK 了，才写文章，召回出来，因为你没有内涵嘛。那我们要看到这个中科巴大师，这个太虚大师赞叹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所以你看他，你看我们很多颂德的赞词啊，不容易感动人。可是太虚大师的颂这赞叹词啊、赞词啊、赞记啊，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太虚大师的心很真实。他说：“虽然离我很千年啊。”他用你看他的这种词，我为什么特别记？因为我很少在解读这种东西。可是我觉得他讲得很真实，我也深深感受佛法的衰微。好不容易你这样出来，我以心呢，我心呢、啊，为师与我志气相当啊。虽然隔了好几千年，就像在旁边一样。你要知道这种心情是什么？一条修行人，一个修行人一路上走来寂寞。因为很少人认知佛法，一条路走来没有人真正在同伴同行的，没想到跟他同伴同行的竟然是那么久眼前的人，所以产生了极，你看用这样信念，千年万里啊，那么远啊，不隔而毫茫，我与你相同。你看他、啊、这种赞叹多赞叹。其实中科巴大师是元朝的，又不是，他是元朝那个时代的1300多年前的，好，那这时代我们中国有一些大德出来了，那我们对他的赞叹有很多赞叹法，可是虚大师的这样的赞叹啊，那我们如果从虚大师所处的情境和他极力想要推动的那一份内心的那种感慨啊，今天看到中科巴大师，他不论你是哪一宗哪一派，有自内心做这样很真实很人性化的赞叹，所以我看了以后看到我觉得也特别感动。那基于我对太虚大师的敬仰，那也刚好又从教理上各方面也更加一层我对这部论的欢喜和好奉行的这一份心情啊，所以大家不妨有机会想想看看，也就在进入这个正说之前啊，我们借着太虚大师的赞叹 升起我们对一个这个创造此论的功德主宗喀巴大师的这一份恭敬心和感恩心。因为这个论定啊，这个恭敬心升起啊，后头的话才开始慢慢入心了。好，好，我们开始来谈这个第七页。这个在讲这个时候，这个幻译的这位大德，他有讲说我们在听众的时候做哪些思维，希望大家有空自己可以看一下。那为什么这个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这也是刚才第一节课为什么我要做一些开演，虽然跟他不一样，可是总是确定我们作为一个要听闻佛法的应该站立的立场和态度。好，所以他讲的一些观念后头有，可是他在开讲之前希望闻法者啊能升起啊珍重珍惜啊这份恭敬的心。我们现在看到第七页一开始本论的第一个开始，一是敬礼本尊啊，其实它是敬礼这个法的传承者啊，一个整个所有传承。这个是在很多地方我们学习的时候，如果你又跳跃的这一部分，又容易出过失，又容易出过。我们太容易直截了当，就是我想要得一些知识，我们没有升起应该有的恭敬，这个恭敬心没有，后头的法因此不成就。所以我们太容易略过这些应该有的，我们太过随性。那在藏传佛教这一方面，他对于他所学习法的传承，他极端重视，这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那当然，这个对上师的尊重，包括现前上师的尊重，这里面又有其他的条件，也就是说，师则徒，徒则师，都是负责。那决定以后就完全轻松。那这中间要事先先抉择。那我们现在就是以我们对法的这一份一路传承，因为你现在受用了是有这样的源头，你必须要了解你这个法的源头。一个法的源头，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法的源头？这个在其他中国古代禅师啊，印度禅师都很重视法的传承，因为法的传承代表这个法可信。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从初祖二祖禅宗，初祖二祖到六祖就停了，因为越来越乱了。后来有时候为了证明六祖慧能跟神秀到底是谁是正统，也闹得一塌糊涂了。怪不得五祖就讲就到此就结束了，再下去啊，大家要的是那个政治标记，而不是那个法，对。所以现在好多传承啊，法脉啊，人脉啊，那法在哪里？有时候我不讲哈，我希望大家不是我要谈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在学习态度上能恢复，慢慢拉到最质朴的修习精神。我们现在一直在传法，我问你传什么法？你传什么法？你传给他什么法？我没看到你传什么法。你今天跟他没有什么，就人跟关系没有法的关系，我没有看到法的关系啊。所以传这个法干什么？所以我们要不要传这个法给你？我不要，我不需要这个。我们早就大家一家人不用传，我们不需要这些。要传法好，可以把法给我，把修行的观念知见要领给我，要的是这个，不需要这些人跟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不要再做虚假事。现在很多事情就必须要回头，样样都用比较严谨严苛的态度来问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佛教的任何事情问动机，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你这里面隐藏了多少烦恼心和分别心？不要就不要。可是我们要传承，因为这个传承表示你所受的法来自一个正确的法脉。 由于这个法是如实实在在严严谨谨的这样传，所以你不要对这个法产生怀疑，用意在这里。所以法的传承很重要啊！你今天要传法给你，哎，等于是我公开向大众推荐呢，推荐你啊，你们跟他学没问题，因为我认可他。那你随便找个人传了，可是他观念不清楚，那以后大家听你的，那这些人受害是谁要背责任？当然你背啊，你那政治标志没有管理好，那一盖大家就买它，不是吗？所以法的传承建立，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法的传承？因为这些都是从这些的大德一层一层传到现在，所以你的法是纯正的。你在对这些法升起这种珍贵恭敬的时候，你会全然信受。所以为什么要讲传承？就是这个用意，是不是？所以在过去的修禅的系统里面，有一个现在一时名字我忘了，他也强调要传承。这时候你会看到他文章里面讲的很详细，就是法的传承、修行的规范的传承、规则、规范的传承，讲的是这个。以前很简单嘛，很真实嘛，所以人家在这种修行环境里面思考也单纯了。为什么都是真嘛？里里外外、内内外外，所有思考事情就是真的，哇，每天玩挑，就是这样。所以很重视，所以一开始一定任何一个法的衍生升起的开始，一定会先溯源这个法从哪里来。那我们现在难了吧？我们现在就我们来讲，我们很难去溯源我们自己的观念来源嘛。因为最主要，因为我们没有法的传承，我们现在只能零零的个人修学，所以也很难的，要回头很难。那现在因为我们去谈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宗喀巴大师的法的传承。那未来你在教授别人，你也必须要知道，也许当然已经有含着你的智慧在了，可是你要知道有些观念，因为我们一般现在学都是笼统的共同观念，没有很多具体修行的实际要领跟方法，所以很难讲说这个方法属于谁的，所以要溯源很难的，溯源很难的。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一般来讲，你今天我们也许因为过去整个时代的变化，我们很难用一种不恰当的心境责怪以前的人，这个其实不应该。因为每个人就在这个工业当中已经尽心的将佛教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现在要谈这个的时候，我们要回归佛法的质朴心，从这个时候发心自己往下再扎根，而不是一直在对眼前很多事情的一种质疑啊，或是不恭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承受很多现代以前的留给我们的恩泽，只是我们现在不要在这里有一些不当的地方再迷失，再继续往下走。所以在我们未来修学上，我们也应该秉持着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作为，为未来的人尝试的建立修行的规范。所以我最近在看这个事，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勇于啊，不是宽妄的，但勇于的为未来的人，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自己的遭遇，为未来建立修行的意志处。那你必须要用功。你今天对一个方法的理解，你必须要能为听你讲的人开启一条对他实质可以用的路出来，这就是你开始作为建立传承的起头了。不一定完成，可是要有这份慈悲心和护持佛法的心。这样我们来看，敬礼于诸至尊正士，具大悲者足下。除了你眼前的上师，所有这些具足正见的这个大悲智慧的这些大德们， 善知识门，我恭敬定义。好，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带过，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因为现在的感受有另外一个心情感受，当我要升起这样的顶礼，好像我也升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具体功德。你要知道啊，因为这个就是我讲，当我们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我们做不到来，我们做是一种某个层次而已，做不来，因为你看不到它的，实际上你还感觉不到。那你如果慢慢一分一分感觉到，你那一份顶礼的心情，那一份敬礼的心情就开始升起了。所以再次跟大家讲，每一个文字再不要轻易的带过，每一个修行的每一个仪式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赋予真实的生命。今天你要敬礼，你就要敬礼。你如果不能敬礼，找出为什么不能敬礼的理由。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因缘，就是你不要记住这个因缘，从一开始闻法修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修其他的功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修另外再填一边，现在除了点出方法的同时，填出自己修行观念上的不足的同时，也必须在这个随闻随修、随闻随修、随时记住的这种心情开始走向来，不再等那时候。所以我们现在以我们在做这样的法恩啊，我们也升起，我们能感受到我今天能纳受这样的佛法，这他们的大悲、他们的悲心、他们的智慧也在我眼前得以受用。哦，我之所以能受用是这样。再过来第八页，堪忍刹中自在王，这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堪忍刹就说佛，所以有时候这个解翻译名词用词跟我有点不大一样，不过意思我们一抓就抓得出来，就是堪忍刹中，就是说佛，说佛叫堪忍嘛，这自在主。普处持尊法中王，弥勒菩萨。那这个弥勒菩萨也是我们在学习后头的那个，我们后头会讲的属于一切行的主要的起头点嘛。除了世尊之外，弥勒菩萨是传承唯识学、唯识一切行的主要的推动者，所以也是。顶礼，善事自护妙吉祥。这是在讲这个应该是文殊菩萨，或是应该是文殊菩萨。对，我们一般来讲妙吉祥是文殊菩萨。那这个呢，代表般若智慧智母啊，一切佛之母啊。再有龙树无着，佛所寄。因为龙树无着在佛的经教里面有提到，未来世有龙树无着二大菩萨会出来，升观广行两大宗。升观是什么？就属于性空，就是般若系的。那广行呢，是属于瑜伽系的，就是印度两大圣、两大宗派的，就是瑜伽为士跟性空波折，这个就是龙树跟无着。那这里面所开演出来很多的修行引导这个里面是它最主要的依止处。传承诸师我归命未欲欲入深广道，再与略华于此说。这一个法一直延续到龙树无着，那传承到诸师，传承诸师我皆归命，这样一代一代的下来，我今天 归命，我感恩顶戴奉行，我归命已尽，为希望这个升广道啊，升广道的升官广行的恶道，能得以让众生得以深入啊。我今天再说略话，所以广论这是略论，这是一开始我说出我为什么在讲的一个来源。我先对诸师做一个礼敬，从一头，从开头到尾。那在密宗里面啊，藏教里面，他们很重视他们的上师，甚至有时候他们重视上师重过超过我，因为他认为上师是直接传承佛法给他的，因为佛有功德他现在还感觉不到，不过眼前那一个就是传承给他的，所以他们经常有另外一个皈依上师的法。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皈依的训练当中啊，让他在对法上不产生疑惑。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就值得我们再好好谈谈目前我们汉传在佛教里面的师道的不足。师道不足是多面性，师要师德，弟子要有弟子德，这个不行，那佛法又要出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不容易做到，可是我们不能现在不谈，我们总是希望这个观念成为后人所能用的，也就是有因缘知道的，他可以从这里开始起步。以前的因缘，我们必须感恩，可是我们也必须要让一切佛法慢慢往上走。也就是，也许在座的人以后为人师者啊，像我自己都不记住，那我们也学得很慢，我们的因缘也不记住。可是我现在从这里也学到，原来很多我们不是在为仪式而仪式，我们也不是为了个人崇拜而崇拜，我们是为了法的传承。所以未来为人师要有师样，为人徒要有徒的样子，作为师就要要求徒是这样，那你敢做人师，你就要要求你要像这样，里里外外一致，就不会冲突，而且很多法的传承就会还是有一个好的起头点。我们很少要求这个，我们现在反而要求其他的，而不要求在这种师徒相传的重要的规范啊，规则哈，轨道的规范啊，师范大学的范规范，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太缺。我们容易留意在世俗的一些要求，我们很少去要求作为一个学法者和受法者、教授佛法者应该具足哪些要求和条件。现在要开始学，现在要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不能再轻易的了，否则的话自误误人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再随意啊，这个从这个其实我可以不用多讲，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以后也许有人有威德利，他有因缘能教授别人，可是他不要忽略的过去我们常忽略的教授应该有的规范，因为这个才能让你的弟子得真正受益，对不对？好，我们再进一步，第十页，有些细节你们自己可以看哈、哦。那尤其注解的部分，此论为总摄佛法之精要，龙树无着二大流派之准绳。正是驱入一切次第之法规，三类士夫就是修行人，就是人嘛，士夫也就是人的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啊、哦。士夫就能作用，有作用，能功能，有力道的这些行为者啊。三类就是上中下，啊，上士、中士、下士的所应修持，乃至菩提一切无不前辈之次第也。由此菩提啊，菩提道次第为门，将具堪能者引入佛地之规律及所说法。说明我今天标杆出来，我今天教你们所要讲的是什么。所以你要知道它的用意，它就是要怎么样，要你入次第，要你顺着菩提道成就。那他的精神在哪里？他是将龙树无着两大重要大的智慧融摄成一个修行的轨道。 所以你看他们在面对，他们会抉择，后头会抉择说啊，为师的不究竟，不究竟他能拿来用，而且还不是道理在那变，他是拿来实践的。因为后头几次就在转，这个观念有这样的不圆满，假如你对为师产生这样的观念不圆满，这会造成修行上以后在哪个地方不能通达。他讲出他的理由，可是他又说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的地方，所以他都将这些好的地方设归过来，所以他们没有否定，他是在佛法的次第上就不就近了不了一地方做个抉择，可是都以恭敬心摄受归敬，这就是他修行的这个法门里面这个次第道里面啊所具足的。所以你要了解他只不是一个单位某一个法门单独讲，是建立一个完完整整的修行菩提道的一个次第。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时候，我以前就一直在讲，以前我还没在接触这个的时候，我就在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很多人在学啊，我说啊，避免一个单线型的学习。所谓单线型的学习，就走到哪里算哪里，走到哪里算哪里，你不知道你今天走到下士道，请问下士道跟中士道跟上士道的关系是什么？你应该在听完之后要懂，你在听完上士道的这个课程完了以后，你要知道它跟下士道中士道的关系是什么，你不能割开，你割开了你就错了。你如果了解下士道业果报应的这些讲说原来跟上士道有必然关系，请问五戒十善跟上士道的那个缘起性空有没有关系？有。佛陀在讲五戒十善的时候，不是用自信见在讲五戒十善，是众生不执名他。可是佛陀在讲五戒十善，依然是用一个实相之理来讲讲五戒十善，只是说出相是依顺世间人的执着而方便分别。可是他从一开始，不管是讲了义教或不了义教，都是用他同等的智慧，他不会说要讲不了义教的时候把智慧先关起来用这个部分讲，不会。所以你如果了解佛法在升起任何，因为佛教在讲人天的时候就讲业报，可是真正了解业报的不从缘起没办法了解业报，所以佛教的人天看似世间法，其实已经不共世间的了。真正的业报的，因为真正的业报，要真正业报的道理能圆守，一定是会到什么佛法的根本义。所以佛教共世间其实内涵的不共世间，反过来讲不共世间必然会涉及到现前诸法，空不异色啊，你要离开色法去看空嘛。所以我的意思，这个已经跟你们讲大方向了，当你学完了整套完了以后，千万不要是照着一条路走过来，你是建立一个修行的整体次第观念。你今天再跟人家讲更高的究竟了义经论的时候，你不会跳开现前实实在在的因果业相，而从因果业相处讲缘起性空道理，你融得进去，道理你透得进去，你不会纯讲理，因为本来它是连在一块。所以从这个道理上一讲，我们就知道它是要让这个足以堪受的这些因缘具足者，就像在座，不要轻忽你们是因缘具足的人。看完以后会再跟你们讲，我们不但要认为自己因缘具足，还要十足的珍惜你剩下仅有的这个人道的机会。机会不多，扣除未来还要睡觉吃饭的，你一生因缘不多，再浪费掉，下次再为人不知道哪时候，不知道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哪时候。既然如此，你们又具足能力听闻佛法，也在现前受用，就是你们就是堪能之人了，就是说能受用佛法的人了。要以这样的具足一切方法，上中下根器的人，在这里都能取其所需而入于佛道，是这样的。好， 所以乃至古里一切无不全备之次第。严格来讲啊，严格来讲，佛法的次第，佛法的广量不止这些，绝对不止。可是就一个你现在的智慧跟你堪能的部分，这已经是你的全部了。如果再细说更细腻更细腻的所有法，所以以这个智慧在衍生的，可以看见 无量差别的佛法，非任何文字任何言说可以说尽的。可是在理则的次第，这里已经堪用。所以我的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听闻这个法以后啊，随时反复思维啊，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很明确的很实际了解的这一份修行观念啊。那这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早上先到这里，那接着下来啊，我们下午我们继续，好吧？好。